第一章，雅各书第一章13到17节。雅各书第一章13到17节啊，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16、17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好，再来看旧约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利米书29章11节，29章11节啊，耶和华说：“我知道，来预备情。”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啊，接着12节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好，我们一般在基督信仰的一些传统的观念里面，有一种观念呢，我觉得是需要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它具体的表达神是如何的爱我们。过去就好像丈夫跟妻子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那他的生活当中会有许多爱的行动的验证。如果她只是听到她的丈夫说我爱你，但是她在生活中并没有看到具体的验证，
感受不到，
就是说生活里面她会看到很多爱的行动表示嘛。啊，她回家她会拥抱一下妻子，亲一下她的额头，然后放下了这个公事包，换下了居家服，然后会卷起袖子来帮忙做一些家事，类似生活中是有很多的点滴啦。 OK， 好，那么我用这个比喻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从圣经的教导了解了神爱我们，知道神爱我们，这是很好的。从圣经中的教导，神也不断地向他的子民说，也向我们说，他是爱，他是慈爱的神，他本为善。跟我说，耶和华本为善。
耶和华本为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这是我们熟悉的话。他本为善。他本为善的意思就是， 它是好的，它是好的，它是良善的神。He is a good God， 他是好的神。但是呢，他是良善的神，他是好的神，他也必须向着我们这一般接受他并且相信他的人来彰显他是好的。他要怎么样彰显？他要怎么样彰显他是好的？他要对你好吗？如果他是好的，但他对你却很坏；如果他是好的，但是他 always 就是对你很严格。对，有时候父亲扮演一种角色，就是对孩子有严格的要求，那的确是好的，因为要求，严格的要求是一种磨练，是一种训练，对孩子是好的。但是实际上，他不会只是 always 扮演教练的角色，因为你是父亲，他会有严格的要求，他也会有激励，他也会有柔和的善待，他也会有赏赐鼓励，是吗？好，所以他是好的，他就会对你好嘛，他就会彰显他的好。所以我想我们回到刚才开头的时候的话题，就是一般我们在传统的信仰里面，我们会觉得神是全能的，神是全知的，神也是全智的，神也是，反正神就是一个完美的神。然后呢，他做任何事情呢，他都是有他的道理的。他做，就是我们生命中遭遇到的很多很多的许多许多的事情呢，都是出于神的美意，即便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你都会理解成为说啊，这个是出于神的，这个是神的美意。所以以至于到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生病了，我都有一个连结的思想，连结到刚才的那个思想，说神是全知、全智、全能的，他让我生病一定有他的美意，他让我生病了，我就可以透过这个疾病去经历他保守跟同在、安慰跟鼓励等等。好，那我请问你，这个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神是全知、全智、全能，所以出于他任何的事情的出于他都是好的，不是，任何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都是出于他的，所以推理到后来连生病都是出于他的。好，我们回到圣经怎么说，刚才耶利米书怎么讲，耶利米书是不是旧约的神？耶利米书在描述的神，耶和华跟他很清楚的介绍他自己嘛。耶和华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是什么意念？
是，
那疾病是从神来吗？
是。
所以你生病的时候，你能说这是好的吗？你能，你应该怎么面对疾病呢？好，那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要跟你，就是今天要跟你讨论的一个话题了，就是说跟我说，我期待美好的事发生。
期待美好的事发生。
好，今天呢，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明白了真理，你认识了爱你的天父，你也认识了天父如何爱你。因为我刚刚讲了，父亲爱孩子，他一定会有具体的行动，丈夫爱妻子也一定会有具体的行动，而上帝这一位慈爱的天父，他如何的爱你呢？他如何的爱你呢？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他如何爱你呢？他有没有具体的行动表达他爱你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啊，他怎么说？神爱世人，对不对？独生子。那那个世人是谁？世人是谁？神爱世人，世人是谁？每一个人，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在世人的对象的其中之一呢？那神的话说，神爱每一个人，对不对？那他怎么样去表达他的爱？他赐他的，哎，给证明鼓掌一下啊！哇，第一时间就有正确答案的回应。他赐下耶稣基督他的独生爱子，赐下，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这个是不是神的爱？好，再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他怎么说呢？四章十节，你可以靠过来一点嘛，这样比较好帮嘛。对，椅子过来一点。他没有要出来嘛，他如果要出来，你再让。找到了没有？四章十节，来再读一次，请。他猜他的爱子，神爱我们嘛？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了我们。神怎么样爱我们呢？他说他猜了他的儿子，为了我们的罪，成了挽回祭。就成为那个献祭的祭物，因为罪要解决，一定得要献祭啊。所以耶稣基督就成为了那个祭物，他的儿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成为那个祭物。好，那这个是不是神爱我们的具体的行动？
是。
是不是一个具体的验证呢？
是。
好，那你要从神爱我们的这一件事情上面，从圣经中他不断的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按照我们刚才所看的这几节圣经，也包含了新约雅各书说，你们不要弄错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弄错了，不要看错了。一切美善的恩赐，还有各样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美善的恩赐，恩赐可以有两个翻译，一个翻译是你属灵的恩赐，但是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礼物。请跟我说礼物。恩赐就是礼物的意思。他不会把疾病把你当成礼物送给你，他不会送一个包裹来，里面是个炸弹，那个是恐怖分子会做的。那耶稣基督来到底要做什么？耶稣基督来要做什么？耶稣基督来，你说、啊、他成为挽回祭呢？他就是要来替我们成为替罪的羔羊，对。他就是要替为我们的罪流血，对。但是更积极的呢？这是消极面哦，解决我们罪的问题，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洗净我们的罪。OK， 这是消极面的。积极面的意义是什么？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好，那我请问你，这个生命具体的说它会是什么？他要你，他来了，他要你得生命。原来人有没有生命？人在耶稣还没有进到他的里面的时候，他还没有成为一个信徒之前，他有没有生命？有啊，可 可是他的生命是什么状态？他的生命是短暂的，还有呢？他的生命是软弱的，还有呢？他的生命是痛苦的，对不对？他的生命是缺乏的，他的生命是胆怯的，对，他的生命是恐惧的，他的生命是没有平安的。所以当耶稣宣告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这个生命实质上包含了什么意义？包含了永恒，包含了勇气，包含了什么？包含了平安，包含了能力，包含了智慧，包含了公义，包含了圣洁，包含了祝福，包含了一切正面的事物，美好的事物都在这个生命里面，透过耶稣基督要给你。神的话是不是这样讲？难道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我再重复给你本来就有的吗？不是啊，你本来有的这个生命的状态不是神要给的，神要给的是永恒的生命，是基督耶稣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生命，而这个生命的本质就是刚刚我们所描述的这一切，而这一切全部都是美好的。有哪一样你去想到关于神的属性？有哪一样你会想到在圣经中呈现的神生命的数值，它会是灾祸，它会是疾病，它会是厄运，它会是噩梦，它会是挫，那种生命的那种挫败。当然你生命会有挫败，但是你要分辨了，耶稣基督他来定死在十字架上，他是的确是要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没有错，但这只是其中一方面而已。他来还有其他的目的，他其他目的除了刚才我们跟你讲的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你再看约翰一书三章八节，他来要做什么？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来怎么说？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了，为他除灭魔鬼的作为。
好，跟我说，除灭魔鬼的作为。
除灭魔鬼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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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耶稣来的目的哦，这是不是他的目的？
是。
他来了是不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那我们现在再请问你，刚才我们谈到了，他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灾祸是出于神吗？
不是，
绝对不是出于神，对不对？灾祸是不是出于魔鬼？大灾小灾都是出于魔鬼啊。当然有时候你会说，哎，这个好像很多灾祸也不能怪给魔鬼，是自己找的。有，也有自己自作自受，天作孽犹可为，地作孽，自作孽不可活。的确，你有一些是你自己找的，但是注意啊，源头还是魔鬼。啊，譬如说，我举个例子，礼拜天不是某人切到手吗？某人切到手，这是不是灾祸？这出于神吗？不是出于神啊。那为什么会切到手？你不小心。好，那再说细一点，你为什么会不小心？哎，这个切得很严重啊。为什么不小心？
不专心。
对。有没有可能魔鬼使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用什么话语用什么事情让你分心？因为第一个你没喝酒，第二个你没吸毒，第三个你没熬夜，第四个旁边没有人弄你，没有人在乱你，没有人在打扰你，
第五个环境很空气清新，环境优雅，装潢美，气氛佳，环境客观条件没有任何的理由让你分心以至于切到手，切得这么严重。所以我怀疑是魔鬼刻意的想要在这个人身上做什么攻击的同时，让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分心了。不管是什么 ，anything， 也许想象到一个什么某一个 A 片女星，谁知道？或者是忽然间让他脑袋一片空白，断线。Who knows？ 你们自己私下去研究一下。断线嘛，那断线是出于什么？圣灵在他里面，圣灵就是连线的，圣灵就是让他跟谁连线？让他跟神连线啊。圣灵同在就是让你不断的连线啊，吃到饱。24小时是连线的。好，所以你看好雅各书到了第四章怎么讲？看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新约多少页？报一下，332，新约332。四章七节，来，请。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好，跟我说，抵挡魔鬼。
抵挡魔鬼。
抵挡魔鬼的抵挡，原文的意思是主动抵抗。主动抵抗。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什么意识形态呢？神。耶和华神，爱我们的天父，他是良善的神，他是良善的神，他本质上就是良善的。如果他的本质是邪恶的，他也很难，偶尔也许可以行出一两件良善的事，可是常态性还是邪恶，但是他是良善的，所以他是良善的，本质上的神是良善的神，所以他对着我们，向着我们，也会是良善的意念，也就是赐平安的意念，也就是赐福的意念。何况呢？何况他爱我们。现在他爱他，对于每一个人，他向他们所怀的都是赐平安的意念，都是良善的意念，对不对？但是有一般人是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他的儿女，有一般人是不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他也爱啊。那既然他是良善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他爱他的儿女会大过爱他的，爱这一些他本来就爱的这些人。就是一个人他是充满了爱，对不对？他会爱路边的小狗，他会爱各样的，他这个人是充满了爱的，但是他会更爱他的儿女啊。你是他的儿女啊，他本来就爱人，那你成为他的儿女，你理所当然就是他爱的对象，对不对？天经地义，你就是他爱的对象。那个爱是更加成的爱，那个爱是更无微不至的爱，那个爱是更铺天盖地的爱，那个爱是无与伦比的爱。你的意识里面要清楚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一切不要看错了，弟兄们。他说，一切美好的恩赐，还有什么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天父那里来的，从众光之父那，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这句话很重要啊。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啊，回到雅各书一章十七节，现在四章七节，回到一章十七节，一章十七节。一章十七节，一章十七节，来，这怎么说？再读一次，请。
各种样美善的恩赐，好的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好，跟我说美善的礼物。
美善的礼物。
喜不喜欢呢？
喜欢。
他定义要给你礼物。恩赐，他要给你的。美善的恩赐就是美好的、良善的、美好的、良善的礼物，还有什么？还有各样全备的赏赐。好，所以有两样东西哦，这边有两样东西哦，一个叫恩赐，一个叫赏赐，看到没有？他说众光之父就是我们的天父那里要给你这两样东西。好，那恩赐跟赏赐有什么差别？恩赐是礼物，恩赐是礼物，意味着跟你的表现、跟你的说话、跟你的条件无关。他送礼物给你，就是白白给你的礼物。所以你有白白给你的什么礼物？你现在有没有礼物？你现在成为一个基督徒，你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你接受了什么是礼物？公义是礼物吗？罗马书五章十七节嘛，对，他说所赐之义嘛，就是公义是神赐你的礼物啊。公义的身份是神赐你的礼物，你还得什么礼物？你还得公义的身份，你还得儿女的地位啊！你凭什么成为他儿女？你有验 DNA 吗？你凭什么成为他儿女？因为你向来相信了基督耶稣，你接受了基督耶稣，你在他的基督耶稣里就重生了，对不对？所以你是不是神的儿女？你重生了，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你就重生了，你知道吗？圣经上讲的，不是我讲的。阿们。好，看约翰福音三章，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约翰福音三章第五节、第六节。约翰福音三章五节六节，啊，他怎么说？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生生的，就是肉生；从灵生的，就是灵。”
好，这是不是重生？你怎么样重生的？你从神的灵生的，那你也从水，这个水讲的是预表的是神的话语，对不对？你在神的话语的供应，你同意了，你接受了，你理解了，你相信了这些话语，所以重生它不是一个仪式，重生是一个真理的事实，是透过你相信接受了神的话，接受了福音，然后就在圣灵里面重生嘛。他说从灵生的就是灵，对不对？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所以你肉身有一个生孕育跟生出生的过程，那重生并不是重复这个过程，重生的意思是从灵里面生，所以他就想说从灵生就是灵嘛。所以现在你重生了，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你重生了，是指着你的灵有一个新的无证明，你的灵 有一个属灵的无证明，你属身体的无证明呢，还是现在这个状态，可是你的灵在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同时，你已经重生了一个新的无证明在你的灵里面。那这个灵是新的，跟谁一样？跟原来的无证明一不一样？不一样，它跟基督一样，因为它是从圣灵生的，从圣灵生的就会有圣灵的什么？就会有圣灵的生命嘛。那圣灵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嘛，基督的生命就是天父的生命嘛，因为基督是从天父那里来的，对不对？所以父子圣灵它是同样的生命的 DNA 啊，跟我说 DNA。 好，所以你现在你的灵属灵的生命，这个灵属灵的无证明有没有耶稣基督的 DNA？ 有啊。那这个 DNA 里面有什么？耶稣基督的 DNA 里面有什么？耶稣基督的 DNA 里面有没有能力？有没有智慧？有没有公义？有没有圣洁？有吗？耶稣基督的 DNA， 耶稣基督的 DNA 里面有什么，你的灵里面就有什么。这叫重生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理。阿们。所以当你重生的时候，他说重生的时候，你领受了这个耶稣基督生命的属性，就是所谓的 DNA 的这些数值，你已经有这些生命的数值，那这些生命的数值要从你的灵里面要彰显出来，要彰显在你的生活、工作、说话、行事各方面，对不对？要彰显出来，要怎么样彰显出来？要怎么样让你已经有的这些重生的 DNA 能够彰显在现实生活里面？要让它就好像水库里面的水很满，但是水库外面是枯干的。那你要怎么样让这一个水库里面的水能够流到外面来，让外面的这一个河道不要枯干？你就要把那个水库的闸门打开啊，对不对？好，那个水库的闸门要打开，那个闸门打开，如果你水库你闸门打开，它有全开，有二分之一开，有三分之一开，有十分之一开，有百分之一开，那你如果开百分之一，它就是用低的嘛。那你如果全开了，它是不是整个水库就泄洪了？好，那这个闸门是什么？这个闸门要开三分之一，还是开二分之一，还是开十分之一，还是开千分之一，还是开百分之一？这个闸门是信心。信心会把你的灵里面的东西叫出来，叫到现实生活里面来。信心就是闸门，唯一的条件就只有相信而已，这样可以理解吗？好，那现在你重生了，你里面有许多这些美好的事物已经给你了，美好的智慧也已经给你了，这些智慧、公义、良善、圣洁、谋略、能力、平安、喜乐、富足、健康，是不是都已经给了？耶稣基督的 DNA 是不是这一些数值？耶稣基督 DNA 是智慧吗？还是愚昧？
智慧。
是健康还是疾病？
健康。
是能力还是软弱？是圣洁还是污秽？
圣洁。
所以你是圣洁的，你是公义的，你是健康的，你是凭这一个点来宣告，你懂我意思吗？那你为什么会宣告？你凭什么宣告？凭圣经的话嘛。然后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想？因为凭圣经的话嘛。现在我不是在劝你说你要听我的，不是，你要听圣经的。我现在把圣经告诉你，你要理解，你要这样子想， 让你的想法跟我们圣经刚刚所跟你分享的圣经的思想一致，你的想法跟他的想法有差别。现在问题在这里，你的想法很多，那这些想法很可能很多时候是从你的经验来，但是问题是你的经验的源头是什么？也不能怪你啦，因为你的经验是不好的经验，那个经验累积了很多不好的经验，你就会有那一个思维是不好的思维。那我不怪你，怪谁？怪魔鬼。为什么？因为那一个经验背后可能都是魔鬼驱使你，驱使你，只驱使你在上课的，从八岁十岁在那里上课的时候就不专心，驱使你在那里在那个学校跟同侪互动的时候就驱使你，就是魔鬼就驱使你就是忘记父母的劝诫，或者是忽略老师的教导，然后就跟同学冲突，或者是有人霸凌你，那个霸凌你的人他也不是刻意要霸凌你，他也是背后有一个魔鬼在驱使他，就这个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了，有很多你不愿意的事情就发生在你身上，你也很无奈，我知道，但是耶稣来了要解决这一切的问题，解决你的错误的同时，也解决你背后的权势，所以他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你为什么可以有权利期待美好的事情发生？因为美好的应许，因为美好的基督，因为美好的一切已经给你了，已经在哪里？这些美好的 DNA 已经给你了，这个美好的生命也已经给你了。耶稣基督说他来的是要叫你得生命，得这个美好的生命，这个美好的生命的 DNA 就是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个美好的 DNA 就是富足、健康、能力、强壮。生命的数值就是这个。那现在你的灵里面已经有了，你重生了嘛？你重生了，你是不是里面有一个已经生下来的这个新的属灵的这个俊兵？那这个属灵的俊兵呢，他跟属他在生活中的这个俊兵呢还有一点差距嘛，这个慢慢的要开始彰显健康，彰显智慧，彰显能力，彰显热情，彰显坚持，彰显意志力。那这些东西要彰显呢，凭什么？凭信心。那信心，那问题是我也知道信心啊，我也想信啊，可是我怎么就是信的，就是万分之一的信，千分之一的信，百分之一的信，我就没办法全信啊。那没关系啊，信心哪里来？信心你必须是透过你开始渐渐的在想法跟神在圣经中表达的意念渐渐的跟他相合，跟我说与神相合。你怎么样要跟他相合？你的想法会怎么样会跟圣经相合？就说这一本书，它里面讲，它这本书有一本书，这本书叫做，譬如说叫做《木偶奇遇记》，讲了一个美好的预言，鼓励你。在人生有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你要学习用什么态度来看。比方说有这么一本书，那如果你没有看这本书，你不会知道这个木偶奇遇记要告诉你什么。同样的，这些圣经是一本书，你如果要理解这个作者想要在这个书里面传达什么讯息，你必须怎么样？必须要看这本书，必须要读这本书，必须要理解这本书，对不对？好，所以你读圣经，你听讲道，你是在做什么呢？你读圣经，你听讲道，你研读圣经，你思考圣经，你分享圣经的话，你在这里生活里面有许多许多以圣经为主题的各种面向的生活课程，对不对？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让你的想法渐渐跟圣经神的话语所表达的意念相合。为什么要跟他相合？ 为什么要跟神相合？因为神已经把各样美善的恩赐已经给你了，礼物已经给你了，而这些礼物要彰显在生活里面，这一些恩赐要彰显在生活里面，这一些赏赐要彰显在生活里面，健康要彰显，智慧要彰显，公义跟圣洁要彰显，能力要彰显，彰显的过程必须透过信心，而信心的尺度是来自于你跟神同样的思维的空间有多少，这个跟这个是相关的。所以看罗马书十章十七节，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啊，请跟我说，想法就是信心。譬如说，你对这一张椅子有没有信心？你对这张椅子有信心吗？那你对这张椅子的信心哪里来？因为你的想法是说，这个椅子就是给我坐的嘛。所以你坐下去的时候有没有信心？很自然嘛，你不用用力嘛，你就坐下去了。因为你相信这张椅子在制作的时候，它一定可以承载你的体重啊。你不会怀疑它能不能承载你体重，除非你今天200斤，200斤我200公斤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承载得住。也许可以承载半小时了。总之你这一个对这张椅子的信心是来自于你的想法。这个想法是不用刻意，它是一个反射。很自然的。属灵的信心也是一样，你必须让它神的话变成是你的想法。十章十七节怎么说？来，帮他看一下有没有找到。十章十七节，十章十七节，再一次来，请。啊，跟我说信道。信道的意思就是信了神的道。信了神的道的意思就是神的道变成是你的道，神的道的想法变成是你的想法。神的道是不是在表达神的想法？神透过他的道表达了他的想法，而他的想法透过你聆听之后，这个道就成为你的想法，所以他的道也成为你的道，他的思维也成为你的思维，他的意念也成为你的意念，对吗？所以当他的道成为你的道，当他的想法成为你的想法，他的意念成为你的意念的时候，信心就产生了。所以叫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你要让这个上帝的想法成为你的想法，上帝的思维成为你的思维，这一个过程当中，他说听道是必须的。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听道是必须的。所以听道除了你这样子在听，你生活中你可以用 MP3 听，然后你在生活中你可以讲给别人听，你也可以听别人讲，这都是各种方式的听到。这些听到你也可以在怎么样，你也可以在读经的时候你也在听，听什么？听圣灵启示。所以这个听是多方面的意义，不一定只是坐在那里听就是听，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也一样可以在工作中想法在跟神的道合拍的时候的那个运作的过程中，圣灵也会对你的心说话。所以随时圣灵都可以透过神的话，透过环境，透过各样的事物来让你能够听神的道。阿们。好，信心就这样产生的。所以当你的思维渐渐的跟神产生了什么一致性，这个一致性的空间是从百分之一，从千分之一，从百分之一，从十分之一，从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渐渐的扩大，对不对？渐渐的扩大，扩大到它跟什么，这个扩大的同步的那个空间的扩大就是你信心的成长。你这个扩大了，你的闸门就开了，你这个锁住了，你这边就锁住了，你就看不到彰显。逻辑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当我们在讲说我要期待美好的事发生，在这样宣告的时候，你要有依据，你不是只是依据一个正向的思维，不是。我们常常把这个福音的逻辑把它变成正向跟负向，它不是正向跟负向的问题，是你要跟神同向，不是正负向的问题。跟神同向的意思就是说，你的意念要跟神的话一致，跟神的话语所传达的信息要一致。阿们。好，所以现在你可以理解，你期待美好的事发生是有依据的，你有这样的立场，你有这样的身份，你有这样的地位，你有这样的权利，期待美好的事。但是魔鬼呢？魔鬼他明白这个真理吗？如果魔鬼明白，他就开始会在生活中会破坏。那破坏他会怎么样破坏？魔鬼能做什么？魔鬼现在在你身上能做什么？注意啊，我们这个人已经得救了，我们的灵已经重生了，对不对？所以圣经上说，但那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意思就是说，我的灵已经有圣灵怎么样内住，而且这个内住是永远与你同在啊，它是设了户籍在你里面的，它不是只是 check in 三天就要搬走，它是永远跟你同在，对不对？所以它永远不会离开了。永远的意思就是到主来了都还是圣灵还是跟你同在的，而且你的灵跟他的灵也已经混合无法分开了，因为永远跟你同在，分开不了了。这是你的灵。然后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你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里头。所以当神的灵住在你的灵里的时候，你的身体变成什么？变成神的殿。所以魔鬼也没有办法在你身体物质的身体上做什么借助一宿啊什么。换句话说，鬼也附不了你的身啊。鬼附不了你的身，鬼也进不了你的灵，只剩哪里？只剩魂。所以魂，中国字就是魂，就是鬼说话。魂是不是一个云，然后再一个鬼，就是鬼说话。所以鬼只会在你的魂里面说话，骗你，恐吓你，压制你，然后告诉你说，哎呀，信什么耶稣，那骗人的啦，那阿都要搞啦。然后他会告诉你说，哎呀，你这个读经就有效啊，听到就会戒毒啊。然后他会跟你讲很多很多，让你就是放弃，让你停止往前，然后会制造很多很多的障碍。那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你要主动抵挡他，主动抵抗他。所以说务要怎么样？好，回到雅各书四章七节。你要理解，今天神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你要理解，他要将一切美好的恩赐跟赏赐，等一下我再讲恩赐跟赏赐啊。四章七节，四章七节怎么说？再读一次来，请。不是你们要顺服神，不要听到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是不是很容易？他说你要顺服神，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接受神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你必须要怀着一个我期待美好的事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来回应，来配合神向你所怀的意念嘛，这叫顺服神嘛。顺服神是你打你的，不是顺服，不是意志的问题哦，顺服不是意志哦，顺服是思想。如果没有思想的 顺服不会产生意志的顺服、哦、听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今天是用意志顺服，你的想法是卡住的，那个叫做假顺服、哦、那个叫做咬牙切齿的顺服、哦、那个顺服不真实的。意志的顺服跟思想的顺服，你可以知道差别吗？好，比方说我请你扫厕所，那你就心想说，你就心里面就想说，为什么是我？但是因为你是牧师，我的意志要顺服你，所以我就去扫厕所。可是我扫的心里很不甘愿了、啊，这叫假顺服。但是你会问说，那牧师你为什么叫我扫厕所？那我就跟你讲说，因为我从这半年来，从跟你接触跟观察，看到众弟兄里面，你就是最会做整洁的，你是特别细致的，你做事情是特别到位的，所以我认为请你扫厕所是最适当的，因为你会扫得最干净。好，那你想法上接受了，你扫的时候你那个是真顺服了。顺服神是想法要先一致，阿们。顺服不是要求你的意志，从想法开始。跟我说，一切从思维开始。其实一切的问题也是从思维开始的，一切要解决问题的起点也是从思维开始。所以为什么你要顺服神？好，那你今天你顺服神了，我问你，你的思维跟神的话一致了，你今天听了这一篇道，你知道神向我们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对不对？你知道一切美好的恩赐还有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你知道神爱你，神爱世人，甚至这样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你也知道说今天他差他儿子成了挽回祭，这就是他的爱了，你已经验证了，你已经理解了，你已经经历了神的爱了。好，这个想法成为你的想法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又产生了一个什么东西？想法产生了，自然就有自然产生的信心嘛？信心啊。所以你在想法的那一个跟神一致的同时，然后呢，产生了信心的同时，然后你在这样的想法跟信心同步运作的情况之下的那一个顺服，构成了什么东西？构成了你抵挡魔鬼的力量，构成了你抵挡魔鬼叫做赶鬼的能力。四章七节嘛，勿要抵挡魔鬼，你们要因此故此，你们要怎么样？顺服神。故此你顺服神，你顺服神其实意味着你跟他的想法一致了。然后你当你跟他想法一致的时候，你信心就产生了。当你信心产生的时候，这个真顺服的运作会让你有能力抵挡魔鬼，你就变成魔鬼克星的了，你就变魔鬼克星了， Ghostbuster 了，一部电影叫《魔鬼克星》啊。所以他说勿要抵挡魔鬼，而且我说抵挡是主动抵抗，但如果注意哦，如果你没有看到前面那个顺服神，你赶鬼你就赶不走啊。有时候那个鬼让你晚上睡不着觉，莫名其妙睡不着觉，那有时候是因为咖啡喝太多，有时候是因为礼拜一下午睡觉睡太饱，礼拜一晚上特别难睡，有时候可能是这样子，但是也有时候是超自然的，就很多时候魔鬼搅扰你，让你睡不着觉。哎，你要学习宣告抵挡魔鬼，结果是什么？结果他就离开你逃跑了。这句话是不是这样讲？你只是抵挡他，他就跑了。换句话说，他只能动那些不抵挡的人。他只能动不抵挡的人，所以你有 期待美好的事发生的权柄。那你必须要理解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过去你也有很多的误解，那现在你慢慢的要开始从神的话里面，从理解到更确认，然后到最后你的意念跟神的意念是同步的，是相合的。阿们。好，看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节，九十八页。十一章二十节。好，请。
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阿们。好，那这个是我们讲到这个赶鬼的事例里面的一个关键经文了。那神的，因为耶稣是这样做的嘛，耶稣是靠神的能力赶鬼。那神的能力原文是什么？原文是手指。那神的手指拿来做什么呢？神的手指起码做的一件事情，在圣经中记载，他在颁布律法的时候，用他的手指在石板上刻了字，刻了摩西十诫，是神的手指。那现在是新约，对不对？所以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就不用翻。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同样的事例在马太福音记载的时候，马太福音的记载是神的灵赶鬼。耶稣说我是用神的灵赶鬼，所以神的灵就是神的手指。现在，那神的灵现在在哪里？在你的灵里。所以神的手指现在在你里面。所以新约是什么样的机制？旧约是神的手指在石板上写字，新约是神的灵在心板上写字。跟我说，神的灵在我的心板上。
神的灵在我的心板上。
天天写字。
天天写字。
好，在你心板上写字是什么意思？在你心板上刻字是什么意思？新约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说，他要把他的律法写在你心板上？新约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约？对不对？希伯来书八章在讲新约的这个约的结构内容的时候，讲到他要将他的律法写在你们心上嘛，用什么写？用他的灵写嘛。他的灵怎么写？他的灵会向你的心说话呀。在你的向你的心说话，那他怎么样向你的心说话？你透过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向你心说话？透过听到啊，透过什么？透过你思想神的话，透过什么？透过你宣告神的话，透过你研读神的话，透过你分享神的话，透过你聆听神的话，这些过程都是神的灵会运行写字在你的心板上。好，那个写的过程是什么？那写的过程就是更新你思维的过程。阿们。那个写的过程呢，就在更新思维，就在重新建构你的思维。重新建构思维，重新更新思维的同时，他也在建构你的信心。阿们。因为你的思维会产生信心嘛，你这么信是因为你这么想嘛。所以当你这一个思维在建构更新的过程中，信心也同时在被建构更新。然后信心同时建构更新的同时，是不是你的闸门在开始开了？更新的过程，它就在开启闸门嘛，就在转动闸门，那个闸门就开始在转动，顺上逆下嘛，对不对？顺时针是锁，逆时针是开，闸门就开始在那里开了。那开的时候，它不会马上出水，它先开一圈，水还是不出来，再开两圈，再开三圈，因为那闸门有螺丝，有那个纹路嘛。 可能要开个十圈八圈，哎，慢慢水出来了，最后啪，阿门。好，看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三十八节。好，这些经文其实都是在告诉你这一个环绕着这一个真理，关于信心。所有属灵的这些的应许事物，全部都是关键在于信心。你必须凭着信心来承受应许。而信心没有什么大学问，信心也不是什么练功练来的。信心就是神的话运行在你心里面自然产生的。所以你想法还没改变，信心就不会产生。你可以信耶稣三十年，还是抱着旧有的传统观念，经历不到神迹。你也可以信耶稣三天就经历到神迹，完全是在信心。七章三十七、三十八节怎么说？约翰福音七章三七三八。信我的人，耶稣信我说，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诶，是不是跟我刚刚讲的那个比喻很接近？
是。
你的腹中有一个水坝，那个水坝充满了神所赐给你生命水的数值。这个数值包含了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能力、平安、喜乐、信心，各种健康富足的这些的 DNA 跟祝福在你的灵里面。那现在你要把这些东西呢活出来，跟我说活出来。活出来的意思就是把它彰显出来，彰显到你的生活中，彰显在你的行事说话，彰显在你生活中面临的各样的生活的现场。那那一个彰显出来的过程的闸门要打开，那个闸门就是信心。所以信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活水的江河，跟我说信的人，
信，
关键是不是信？信是不是闸门？打开了活水江河流出来，活水江河流出来，那个活水是什么活水？智慧的活水啊，能力的活水，健康的活水，富足的活水，各样的活水，这个也是神已经给我们。所以跟我说，我要期待美好的事发生。
我要期待美好的事发生。
这些事情都要发生在你身上，问题在于第一个，客观的环境里面魔鬼会作怪，魔鬼会来打扰，但没有关系。回到路加福音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一章，刚刚我们在讲这个二十节，对不对？他说他用神的灵、神的手指、神的能力赶鬼，神的国就临到你们。然后呢，第十前面的上文十七节他怎么说呢？十七节怎么？不是，我看哈，二十三节怎么说呢？下文的二十三节。好，来，请。因为耶稣他是用神的能力赶鬼嘛，他要跟法利赛人在讨论，在讲赶鬼的事情。法利赛人他们指控耶稣在赶这个哑巴鬼的时候，是借着别西卜赶鬼。那耶稣就跟他说：“那你说我是借着别西卜赶鬼，那你们以赛亚那个法利赛人的这些的弟子，你们这些弟子，你们也赶鬼，那你们是凭什么能力赶鬼？”你说我是凭别西卜，你是凭什么能力？意思就是说，其实人面对生活的各种问题，本来就有各种方法来解决问题。赶鬼就是好像是问题嘛，赶鬼就好像解决问题了，本来就是有各种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耶稣只用一种方法，耶稣的方法就是用神的能力。好，那现在呢，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第一个不选择法利赛人的路嘛，法利赛人也赶鬼啊，法利赛人也帮人解决问题，法利赛人也辅导人啊，他用什么方式？他用律法。法利赛人高举的是律法，他用律法也有荣光，律法辅导人也能够有效。 只是问题是你把这个给拐走了，有一个更重的来，然后捆走了以后，等到你鬼通通你鬼赶走了没有错，可是等到那个鬼在外面呢，到处无水之地来来去去，找不到安歇的地方，他又想说要回到他原来的屋子里去，结果回到以后看到你这个鬼已经赶干净了，里面什么都已经干干净净了，他又带七个更厉害的鬼来。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如果不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不是靠着耶稣解决问题，你所有的倚靠都会延伸出副作用嘛。你倚靠金钱吗？倚靠金钱到后来，金钱成为你的安全感，然后你会在金钱成为你的安全感的前提之下，你会有很多亲情的失落，你会很多友情的失落，你会变成一个孤单老人，然后那个郁郁而终。很多老人他，尤其是这一代，我们这一代还年轻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机会，而我们的下一代环境客观环境都不一样，跟当时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比如三十年前我们在创业，二三十岁的时候在创业的时候，那个环境跟现在的二三十岁的孩子面对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是相对辛苦的。那我们如果不懂得去成全下一代，然后我们把我们手上掌握的资源紧紧的扣在手上，抓着这些资源成为我的安全感，其实对于下一代他们在开创他们的人生是格外的辛苦的同时，然后也因此其实我看到很多我们这一代的跟下一代的之间的关系，我们有一些跟我们年龄相仿的朋友，过去在同行做房地产的也好，做什么电子业界的老板的也好，因为掌握了很多的资源不肯放，因为没有安全感嘛，就是自己要靠那个金钱成为安全感，其实延伸出很多很多后遗症，家庭四分五裂啊，人就其实是很空虚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不管你倚靠什么，你不是倚靠神，你倚靠任何的方法都可以解决问题，但是那个问题永远都会延伸出更多的问题。好，那这个不是我们要讲的主题，我要讲的是第二十三节，重点在二十三节。二十三节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好，换句话说，弟兄们，你要注意一件事情。今天我劝勉你，我用神的话教导你，我告诉你一个事实：神向我们所怀的是平安，是赐福的意念。那你要不断的在圣经中去挖出这样的真理，然后让它成为你所聆听的道，然后让它也成为你的想法，让这一件事情成为你在基督里面理解神的福音真理的一个立足点，让它成为你的想法，让它成为你的信心的反射。如果不是这样，耶稣讲得很严重哦，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是敌我的。如果不是这样，你就是敌我的意思是什么？你没有与我为敌，我知道，可是你其实已经在站在敌方的立场在跟我作对，同时你其实已经站在敌方的立场，你在跟魔鬼做同工，你在跟魔鬼同工了，敌我的嘛，因为魔鬼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破坏嘛，那你从意念上先跟他同工了，所以杀害、毁坏、破坏就很容易发生了，懂了吗？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还是会有灾祸？为什么基督徒还是会有问题？还会有很多那些不是神做的，不是神促成的。神是全知、全能、全智，没有错，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出于神。神什么事情是出于神？美好的事是出于神。什么事是出于神？美善的事是出于神。各样的恩赐是出于神，各样的赏赐是出于神。好，最后结论，恩赐跟赏赐什么差别？ 因为他刚才讲说，你不与我相合就是敌我的嘛，必我不与不同我收据的就是什么，就是怎么样，就是分散的嘛。那那个相聚，那个收据，我讲了，收据其实就是聚会，原文的意思就是聚会，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那个聚集就是这个原文同样一个字，就是聚会的意思。聚会意思就是常常在一起嘛，很好的关系嘛，很好的交流啊。当然实体的聚会也就是聚会啦，也是在讲聚会啦，你不聚会其实你就是很容易就怎么样。所以为什么圣经讲说不可停止聚会，不可能，我不知道我们弟兄为什么离开以后主日都不来，我也不懂。我也不想扮演那种角色说国家力，我不要国家了，因为黄衣感冒。你应该想这些代志。但是你就是不能停止聚会嘛。圣经上就是这样讲，你要与我同聚，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好，恩赐跟赏赐什么差别？恩赐是什么？恩赐是礼物，对不对？就是白白给你的礼物嘛，只是因为你相信嘛，对不对？你接受了嘛。他也可以今天快递来以后你拒收啊，我不要，可以啊，你可以拒收，快递送来礼物你可以拒收的，但是前提是你要收到礼物，你只要怎么样，接受签收就可以了，对不对？接受就可以了，说我接受耶稣基督，我相信耶稣基督，我接受耶稣基督，我相信这不是炸弹，它是礼物，是美好的，接受了。有时候你不拒绝是因为你不相信他嘛，有时候你拒绝是因为你觉得他可能是会不会不知道什么诡计嘛，人对你好你就会觉得说哎呀不知道存着什么心啊，不知道什么目的啊，那不信任感嘛。但是因为你接受耶稣基督是来自于那个礼物，成为一个凭借，就是信心，你相信接受，对不对？那赏赐呢？恩赐跟赏赐它有层次，对不对？赏赐是你接受了礼物之后，那个礼物成为你的祝福，然后你享受那个礼物，对不对？你享受你的公义，你公义的身份，你不定罪，你活出圣洁，然后你信心增长，然后那个信心增长的过程当中，信心运行的过程当中，就把那些所有的属灵的美好的事物就彰显，就活出在你生活当中。那个活出的那一个过程当中的活出本身就是一个赏赐，同意吗？礼物给你了，活出来是赏赐。当然还有一个赏赐，是你活出之后主再来的时候还给你赏赐，还给你公义的冠冕，还给你圣洁的衣袍，还给你什么赏那些，就是主再来的时候啊。所以赏赐不是只有在那再来的时候，当你活出的时候，那活出的所有的祝福那也都是神的赏赐。好，我们今天到这里，
谢谢您收听收看我们的信息，如果您喜欢欢迎您订阅，上帝赐福您。